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2月6日星期四。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安排的，前边呢我会邀请 Rex 周周伟宇先生，我们一起呢去看一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然后呢我会接下来呢去把今天的一些大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 Dodge 啊，他们去砍各种预算，真的是扒出很多惊天的大瓜。一会儿呢我就给大家去聊一聊这些事情。我们每天呢都要听很多很多的资讯，高杰呢也是一个媒体人。我们在过去呢发现一个情况，我们所说的过去我们认为的主流媒体，对不对？然后都一面倒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那都大家都这么说，主流媒体都这么说了嘛，所以呢就把他们说的当成事实了。那么 Dodge 呢，马斯克他们扒出的大瓜，就发现原来这些媒体后边都拿了钱，而且呢拿的是美国政府的钱，这就有意思了。那么你拿了美国政府的钱，你就要为这一届的政府拿钱的人呢与人消灾。所以呢我们这次呢看到了道指所扒出的这些简直是太惊天的大瓜了啊。那一会儿呢我就详细的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每天听新闻，但是我们每天的这些新闻到底呢是不是真实的，不是说名头大历史长它就一定是对的，恰恰相反，在今天一切拜金的情况之下，美国的媒体再也做不到像过去挑战政府这个监督政府，相反呢简直是在同流合污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开场白吧，大家给大家高杰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真的是很庆幸生活在一个太有意思的时代了。2025年咱们要睁开眼睛看着每一天发生的热点新闻。今天呢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市场的情况哈。那今天呢道琼斯是下滑的，基本上大家又重新呢回到了看企业财报的这个情况。今天像道琼呢是受到 Honeywell 他们自己宣布要分拆公司，分拆三个部门，然后呢市场并没有像这个 GE 那样给一个鼓励啊，相反它的股价呢大跌了 5.6%, 也拖累了呢道琼下跌了 125.65 点，跌幅是 0.28%, 报 44,747.63。 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99.66, 涨幅 0.51%, 收报 19,791.99。 S&P 500指数上涨了 22.09, 涨幅 0.36%, 报6,081.57。今天费半呢也涨了，涨平啊，这涨了1.09点，然后涨幅也就是0.021%，报5,092.58。这是今天几大股指我们看到的走势了。今天的几大科技天王全部都是收红的 ，Meta 呢涨了1.01，苹果0.32 ，Alphabet 涨0.14，微软涨0.61，亚马逊涨1.13%。今天的 NVIDIA 啊继续上大涨了 3.08%, 那么现在呢对那个 DeepSeek 的这种冲击似乎呢已经缓过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川普不要对他有所制裁哈。那这个呢是今天也带动了费半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但是其他的像高通呢等等跌的幅度蛮大的，所以整体的费半指数呢涨幅并不是太大。今天呢基本上市场呢都在关心着标普500指数当中涨幅居前的一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都表明了美国的消费市场哈，消费者对市场仍然充满着信心，都保持着健康的支出。你像什么Ralph Lauren 啊，这都是名牌嘛，它涨了 9.7% 呢。然后还有这个Tapestry 就是 Coach 的那个母公司哈，Kate Spade 的那个母公司，它涨了 12%， 他们的股价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希尔顿酒店涨了 4.9%， Philip Morris 呢上涨了 11%， 都是财报非常的强劲。还Hershey 呢还有Young Brands 呢分别上涨了 4.4% 和 9.7%, 也是业绩超过华尔街预期。李来那个 Lily 哈上涨了 3.3%, 他也是他的减重啊，那个减肥药啊，第四季度营收了19.1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了10倍啊。所以呢这个 Lily 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他甚至一度取代了特斯拉哈，简直是太火热了。最近有点稍稍受到了一点点冷遇，但现在呢又开始了。然后这些呢都是财报所带来的市场的乐观的情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Rex 周伟宇先生呢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市场的分析。我们也把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 888-275-1628 888-275-1628 0275-275-1628。最近消息实在太多了，市场波动太厉害了。那么未来还有哪些事情需要我们继续关注？您有哪些问题觉得心里头是有点话疑，都可以呢拨打电话，然后呢请 Rex 呢为大家去做解读，好不好？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Rex 您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最近从周一到现在，我们看到哈，这市场波动的蛮厉害的。然后从上周开始到现在，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好像从周一开始的这个关税开始呢，现在大家这个情绪呢已经开始稳定了哈。好，那您给我们来做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解读。今天也有这个初领失业金的这个人数，都超过了预期。
对，我想今天的如果只看今天的这盘势啊，其实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几天的盘势呢，主要还是反映在周一啊，就是川普政府祭出关税大刀后一个下跌以后的一个反弹。如果你仔细去看它一些技术线型的话，并没有这个任何一个指数这个涨回到这个周一以前的价格。所以你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把这几天当成是一个大跌后的反弹就好了。
嗯，好，稍后一下哈 ，Rex， 我们线上呢有一位听众哈，这位是夏。这位听众你好，能听到吗？
你好，
夏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特斯拉这个走势，这个 Rex 怎么看？是可以继续持有呢，还是应该把退出来？
好，这是一个个股的情况，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谢谢。
没有哈，好，这样的啊，夏女士 ，Rex 呢一般是不给大家分析个股的。您可以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在最后每天都是节目在结束之前的5分到10分钟，我会请 Max 给大家做个股的曲线的分析哈。但是今天我会特例啊，请这个 Rex， 我们也会问一问他对这个几个股票的看法，因为波动实在太厉害了，包括这个 NVIDIA 哈。好的，那夏女士请稍后一下，其他听众朋友们呢有问。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 888-275-1628。好了，那回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哈，那 Rex， 我们先说刚才您讲到了呢，现在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回调哈，市场的一个回调，跌的之后的回调。好，请继续。
对，我想大家都是担心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川普的政策，但是当这个川普这个关税的大刀真的寄出来之后，市场一开始是出现一个震惊哈，因为什么说干就干哈，然后马上就在周一的时候就立刻就等于是在周末的时候就生效了啊。然后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个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哈，就是说这个加拿大墨西哥的总理啊都纷纷打电话跟川普达成了协议哈。那么协议以后呢就纷纷就是暂缓啊，暂缓这个一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这样呢市场就得到一个疏解哈，就说哎呀这个人只是迫使他们来接受川普的，这就是川普，这是川普总统的一种谈判的手法了哈，等于是用这个方式来达成他，比如说边境管制啊种种的目标，他不是真的要课关税，所以这几天的市场是这样来解读，就是哎开始觉得哎事实上是可以谈的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然后对于中国这边也是，虽然双方似乎是互相是现在比较强硬的方式，但是呢也是其实也是两边的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还没有谈嘛哈，所以大家仍然抱着希望，就是说这个可能啊会不会也是像这个之前这个墨西哥加拿大一样，这个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普遍现在是这几天的市场就是说在反映这个情形哈。那当然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整个对政府的雷厉风行了、包括Doge这个部门的这个不断的对就裁员啊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一任呢真的跟上一任不大一样，上一任呢他还在一个实习的一个状态，见习状态，他花了蛮长的时间了、到差不多一两年后才真的上了一个轨道，那这一次就不一样，他是他第二任期的，他一上任马上签署几十个这个行政命令啊，然后马上就快刀阔斧的斩就开始动手了哈。然后因为他也剩下这一期的任期，我觉得他在这一个任期呢可能会尽力的把他想要达成都完成这样。
对，所以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呢一直大家讨论，然后从周一呢到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情绪已经非常平稳了。那你怎么看，我觉得今天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 一方面呢，从川普当选之后，大家对市场上包括他未来的这种政策，比如放松监管呢，然后呢降低企业的税收啊等等这些利好的消息，在那现在呢有这个关税也平稳了，那这些利好的消息呢加上关税的，大家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那这个对美国的股市是不是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呢？
对，其实我个人是认为这关税问题并没有还没有真正开始哈。因为我相信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只是猛是这个噱头啊，这基本上是为了要达成边境管制。好，这个他其实一开始就讲过，说只要墨西哥愿意做边境的管制，他可以不加关税。事实上，墨西哥马上就派了一万个士兵到这个边境去做管制了嘛，他不是川普总统就达到他的目的了嘛？所以真正的这个矛头其实指向还是中国啊。那中国的现在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因为其实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大家如果还有印象，这个刘鹤还来白宫这边呢、啊，不要说罚站了、啊，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谦逊的签下了一个切结书，说要在隔年要买2000亿美金的这个农产品啊什么东西的。那我觉得现在川普就是在检视这个东西，因为是有签约的、啊，那到底有没有完成呢？那之前是有关税已经降下来，那就是因为签约所以才同意不打嘛。那所以这个东西才是真正我觉得川普并没有放下手，他只是在 review 这个在上一个任期你答应我的事情到底做了没有，那没做的话，那我后面就是 60% 的关税就要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对市场有可能很大的冲击。好，那前面这些都是小菜而已。
嗯，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Rex， 其实呢今天呢和昨天都有很多的消息哈，包括呢我们看到昨天财政部没有宣布扩大它这个国债的规模，然后呢现在的美债殖利率呢也在往下走，像今天呢还在继续走低，能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吗？这些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财政部呢不去扩大这个国债，它是不是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呢？
对，我觉得这一任的财政部长，因为是出于业内的人啊，在我们金融业内的人，所以他非常的了解，要控制的不是他没办法控制联储局啊、哦，所以他希望压低的是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我们在节目也反复讲到这个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基本上就是各个啊，譬如说这是成长股它运用估值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标准哈、哦，所以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可以压低的话，其实是对股市或债市都是比较好的。所以从这个点的反应呢，从市场上的解读来反应的话，是认为说，哎，这个似乎我们的利率不会像预期的这样一直往上飙高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川普刚上任之前呢，那个时候国债收益率曾经来到4.78%，那么现在只有到4.45%，所以明显的有一点舒缓哈。所以我想这是市场对于这个新的财政部长的一个解读。那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斗局在不断的削减政府预算赤字的时候，其实是实质对于公债殖利率有帮助哈。我在之前节目也提过，这样长期的利率呢，其实决定于政府债券的供给与需求。如果你政府能够削减预算，那么不再有那个发债的一个很迫切的需求，那么供给就会减少。那供给减少的话，那这个价格就会上升啊，国债的价格上升，国债的价格上升代表反过来就是表示国债的收益率是往这个yield是往下滑的啊，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是现在市场上操作的方向，我觉得我感觉都是往蛮良性的方向走啊，就是这个走的路径是我原来认为这是好的路径。我想我在我们很多集以前我就提过说，如果最 ideal 就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政府可以裁减赤字，然后让这个国债收益率往下滑啊，然后呢油价呢能够开放，让油价这个石油业让石油增加供给，然后让油价往下跌。那我们现在看到油价也在往下跌，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现在川普政府从我们从学经济的人的角度看，他现在走的每一步都目前是符合经济的需要。
嗯。所以呢现在今天的这个从礼拜一开始到现在市场情绪就蛮平稳的哈。那您刚才提到的油价呢，今天川普再一次说呢他要把油价呢打下来，所以今天的油价呢也是降得蛮大的，那大家也担心，也就是说市场未来的这个 可能过剩了啊，不会像现在这样，再加上俄罗斯啊，他们可能要去谈判去了，所以这个看来川普是真的要把油价砸下来。虽然现在美国的这些石油公司啊等等，他们并不愿意去增产等等，但是现在呢，看来确实是在往这个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像包括呢，今天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最近的黄金不断的破历史记录，哎，虽然今天呢有所回调，您怎么看这个黄金在这个时候也呼噜呼噜往上涨呢？
好，我想这一连串的东西我现在都会解读一下。我感觉哈，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感觉，我觉得川普的战略方向其实他是一步一步的在走。其实他先我这样讲好了，其实在拜登跟川普的这个政策方向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川普任内的时候他是联俄制中，那么在这个拜登时代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是联中制俄，那两个人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在拜登的时候他认为俄罗斯是最大的敌人，好，那当然在他任内俄罗斯也成为了最大的敌人，但是在川普的角度来想，他永远都想的是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俄罗斯根本不是对手。那其实确实我也讲过，俄罗斯根本不是对手，你只要把油价拉到40块以下俄罗斯就会停战了，因为俄罗斯的所有的财政就全部都是靠石油的收入，所以你只要能够把油价拉下来，俄罗斯就没有财政能够供给这个军备，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油价往下拉，然后呢俄罗斯就会自动要跟要和谈了。那么把俄罗斯制住以后，你才有办法转过头来对中国出手啊。我想这是整个川普的大战略，我是看的是从我的感觉是解读是这样子啊，他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在做啊。那现在也要对伊朗要出手，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抑制这个石油的这个部分，然后因为这些也是主要中国的这个供应石油的供应者哈，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就是怎么样他在做一盘大局哈。那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你刚才讲黄金的这个上涨，这确实是比较特殊，因为照理讲这个美国现在财政部啊，他财政部长也讲到他们希望是强势美元，那事实上美元在这川普上任前就当选后就是一路走高，美元确实是维持一个强势的状况。那么美元强势，照理讲它反过来应该是油价跟黄金是下跌的，
对
呀，那油价是下跌的，黄金慌慌涨，那这里面呢我认为就是有两个例外的因素让它造成。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黄金会涨，就是第一个大家对川普任内的通膨预期是上升的，也就是大家认为他的这个政策呢最终都是有利于经济，所以经济最后就是还是会过热，所以呢通货膨胀可能降不下来，所以呢大家就会有一个通膨的预期，那我没有办法躲避的话，我就只能就是买黄金来避这个通货膨胀啊。其实我之前提过，通膨有时候因为买黄金有时候就是对央行投不信任票，认为央行可能控制不住通膨啊，所以黄金是一种对于这个央行的政策的一个避险。那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可能就是外国人的买入，因为美元走强，因为川普政府要打关税嘛，他打关税的话，那他美元维持强，其他国家如果被加了关税以后，他如果要增加他的出口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贬值，就所以亚洲国家呢，只要这个大部分都是马上就赶快采取贬值的策略来因应可能的关税走势，那但是这个货币贬值呢，那你那个当地的居民，那你要怎么去避险？没有办法，你就是只能去买美元，或者是你去买黄金，因为黄金是有点像美元的替代品。所以我认为黄金上涨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就是刚才讲通货膨胀预期提高，第二个可能很多的外国人啊，就不是美国人的外国买家或者外国的央行，他买入了黄金，那造成了黄金的上涨。
非常的精彩哈，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哎，这怎么回事哈？黄金呼呼啦啦的，这两连续今天有点回调了，昨天和前天，昨天已经突破2900了哈，盘中一度。所以呢，今天呢 ，Rex 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有问题没？有问题打电话上来，请 Rex 回答您哈。8882751628，我这里边再有几个细节的问题，想再跟 Rex 做一下讨论哈。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呢 ，Dodge 呢，他们不断的在削减呢， 削减这个人员开支。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有60,000的联邦的公务员都已经接受了这个 offer 啊，拿8个月的 package 呢就要离职了，就离开了。同时呢，今天的卢比奥已经宣布了呢，这个 USAID 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呢，他只留下将近290人，不到300人呢。那原来他这个里边是大概14,000人，14,000人呢，现在只留不到300人，全部干掉。那么这些呢，加起来这夯不啷当已经70,000多人了，这钱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也想，咱们都是，您是做这个数字做金融的，那你怎么看这个马斯克的这一番操作呢？从人工上，再一个我们知道，这两天爆出圈的就是关于这个USAID 哈，他的花了那么多的钱，乱七八糟的，他们全都给堵住了。好，我想听听 Rex 您怎么看？
对。我其实在这个在川普还没上任前，其实 Elon Musk 已经讲过他的策略。他本来就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提过，说他用这种方法呢，在短时间会造成经济的寒冬。他有特别讲到哈，就是说大家勒紧裤带，他这样裁员呢，绝对会影响经济哈，因为政府的雇员减少，那你的消费也会减少，各行各业都一定会受到一点冲击。可是说这是长期呢，对政府是好的，美国政府是好的。那这个实际上我也是同意他这个看法哈。我刚才讲过说，其实真正政府要减少开支以后，才会使长期利率往下滑。那当然短期呢，他这样做呢，就如果说真的失业率开，就是失业人口开始增加，是一定会让经济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不过大家别忘了，我之前也提过说，我们联储局有联储局在后面还守着，你当失业率一提升到超过 4.3% 以上的时候，我相信联储局就降息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等于其实我还是觉得说，如果我们10年期的债券利率你可以到4.5到4.75之间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买进债券的蛮好的机会，因为政府在尽量削减赤字来，然后失业率一旦不小心上来，那联储局要降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持有一个不要说是长天期，就是以中期的债券的话，我觉得是相当于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子。
嗯，好的，大的方向也给大家说出来了哈。哎，刚才的李先生，你怎么掉线了呢？你已经打上来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啊，那李先生电话已经进来了。李先生你好，能听到吗？请讲。
请教一下专家。今天这个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上有什么比较狠的，像外科手术一样的，一刀把这个通货膨胀给戳破？如果今天有一件特别大的事情，让所有的房地产减掉一半，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可以像外科手术一样的处理通货膨胀的事情吗？
嗯，好，问一个理想状态，有没有一招先哈，直接就把咱们现在这个通胀给它打下来，房地产能不能跌它一半？
对，但其实我要套用，我用鲍尔的那个讲法哈，鲍尔他联储局主席，他说，其实我们现在通货膨胀已经受到控制了，我们之所以不满是高物价，而这高物价是之前造成的，因为通货膨胀是跟去年比啊。我们现在通货膨胀，比如说 2.8%、3.1%， 这个跟去年同期比，其实这个幅度来讲是相对的低。可是呢，在前两年，在2021、2022年那一波，其实每一年都是，你那时候最高是 9.1% 了，所以我们是在高的基准上去看啊，就是说其实涨幅已经变小了，可是这个高物价是下不来的，大家要了解，这个已经上去是下不来的。
嗯，
这就是通货膨胀一个比较让大家就是难过的一点，就是说奇怪，怎么还是这么高的价格？但是这个是不容易往回倒回去，因为你倒回去就是，除非你工资也要往下降嘛，那房价也要往下跌，那这个或者金融市场要往下降，那这是进入叫通货紧缩啊，这通货紧缩，那其实大家都不好的，并不是真的需要的，我们也不想要见到这种通货紧缩。其实只要通货现在能够控制得住，大家经济还是维持得很好，失业率不要掉下来，大家都有发工资，那工资有上涨，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最好的情况。不要期望说是突然间物价会下滑，我觉得不大容易，这样也不好，因为如果真的物价下滑，那就是严重通货紧缩这样。
Rex， 我得替李先生呢去挑战您一下哈。李先生还在线上，您还有问题要问吗？
有，我想请教一下 AI， 有可能会取代掉很多这个原来这个标准化制度化的一些工作。如果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给一刀砍下去了，就像当年克林顿上来的时候，他后来花了一大笔钱让所有的人去培训学习电脑技术新科技，如果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在瞬间也会造成 unemployment rate 升高到四点，假设五，国家狠一点，升高到五或是六，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政府是不是又要印钞票来养人？然后能不能够在那种情况之下改变现况？因为我们现在再也吃不到99 cent 的 burger，对不对？
对，我稍微回答一下，这有分两个层次来回答哈。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取代一部分人力，但是我们在历史上我看过相关的一些报道哈，我们在过去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主要的这种大的变化，一个就是在这个工业革命哈，福特啊，这个用福特汽车，它推出了这个那时候生产线工厂生产线的时候，曾经让整个产业有一个大的升级，然后大家都会担心要裁掉很多的汽车工人哈。然后第二个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哈，2000年这个我们dot-com bubble那波的话，大家都说哇，这个电的这个 internet 可能要取代我们很多的这个能力了哈。后来这个事实上证明了这两波呢，都使得整个工业这个 productivity 就是生产力大幅的提升。所以虽然是裁掉了当时受到某一些人受到冲击，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反而提高了，生产力更高了，而且更多的人也有相关的需要新的工作的技能的这个工作职缺产生出来了，结果整个经济反而在之后的几年都是反而是更好。好，也就是说，所以大家虽然 AI 会取代我们人，但是我们要想到它可能增加我们的生产力，我们可能以前需要一个翻译的人，可是现在不需要了，可是我们这个翻译的人可能可以做别的事情，那我们的效率更好了，我们不需要去很自己去那边翻译东西哈，那可能沟通又更顺畅啊，所以可能我们的工作时间会减少，会更有效能。所以我觉得就说 AI 不要大家太害怕它，因为它短时是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长期它是事实上是我们一个整个生产力啊的一个大幅提升的一个机会这样。
好，李先生还有问题吗？
另外还有就是要考虑的是机器人。机器人可能会取代很多工人。
OK，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未来不可避免要面临这个情形哈，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啊 ，AI 可能会大幅取代我们的人力啊。可是也许因为这样，你因为有人做你的工，就是说，基本上如果说我们整个生产力是提高，可能你会花更多钱去观光啊，你会花时间去旅游啊，你可能要体验式的经济啊，可能。你会更想要出去别的地方，你会得到更好的直接的服务，吃更好的料理啊，更好的这个按摩啊，或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有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我觉得这部分的生意可能会反而会提升上来的。
嗯，好的，那李先生好，非常感谢您参与啊。那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
谢谢
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 888-275-1628。我刚才我说我要替李先生挑战一下 Rex， 为什么呢？听起来 Rex 就是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目前川普政策的这种逐步的实施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真的是很多的利好的消息。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担心呢？因为这些因素是不定的。那都问到了大家心坎上。那其中有一个呢，大家都不爱讲哈、啊，我是女生，我不怕，我得讲出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不定的因素呢，包括呢对川普啊、马斯克呀，他们还是这种气势汹汹的这种，盯着他们啊，很多不定的因素针对他们可能会发生。那你比如，再来一次疫情啊，那已经现在就是有这个说法了嘛，像这个比尔盖茨都在说了，你把这个 USA 的弄下去了之后，那有可能下一次还会来一个更严重的病情啊，疫情。现在我们看到呢，日本、中国那边都在储备。这个药啊，包括中国多个省都在储备做储备，那你干嘛呢？我们推测他不是被打仗了，那是不是又要封城了，又要有疫情了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昨天那个比格斯啊，就是准确了预言了川普被枪击的那位 那位牧师，他又看到了最新景象了。他说在今年十月份，而且日期都说出来了，有10月24号。因为呢，他说在1929年美国股市大萧条崩塌的就是10月24号。那他就看到呢，川普都在痛哭啊，在白宫里边抱着头，然后像神祈祷啊等等的。他说呢，会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李先生刚才讲到的呢，就是我们想到的什么 AI 呀、机器人啊、房地产大跌呀，其实这些意外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按照常识按照规律是没有办法预测的。那这些呢，也是我们自己作为未雨绸缪的华人，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要一下子又回到2008年，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呢，我还真得问问 Rex， 这些事情难道就不存在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布局呢？短期之内我们看到的是确实是不错。
对，我想这因为这个没有办法预测的东西，就没办法预测。其实你连回顾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啊，他其实他的经济的政策也都是正确的，他降减税，然后松绑，然后开始这些动作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的美国的经济。可是偏偏在他最后一年的时候碰到了疫情，而这个东西确实是他的罩门，所以使他第二任的时候没有当选。那我想这个东西就是也不知道到底疫情怎么发生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那这个疫情的时候 当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当发生的时候什么都在跌，但是还是有一种东西是大涨的，那就是政府债券。我还是再回来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你的本身的投资你是股债均衡，而不是全部压在科技股，那么万一又发生了这个疫情的时候，那你总有一部分的东西是会上涨的，这样会抵消相当多的一个跌幅。所以我还是说要一个比较均衡的投资组合，比较能够对抗各种不同的环境，这个尤其现在变化蛮大的。那这个尤其这个川普他这个就是只要下个推文，然后下个行政命令，可能市场就为之大为震动了，所以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所以我觉得让自己的投资组合怎么样变得更健康，更能够抵抗外部的这些，我们讲我们人更健康，我们就抵抗这个病毒，那我们就是一样让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健康，那就可以抵抗比较多不确定的因素。
好，给 Rex 的点一个赞哈，大家呢已经把未来咱怎么去做呢都给大家讲好了，所以别慌哈，任何时候呢危机可能也就是转机啊，我们把事情做好。我呢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要请 Rex 呢再就两个问题我跟请教一下 Rex。两房啊今天大涨了超过13%呢，都超了14%了哈，因为要把它推到这个市场会不要政府不再托管了。那么这些呢我们都想了解一下对美国的房地产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商业地产呢现在利率仍然很高，商业地产呢今年可能它的利率一旦要 refinance 的时候都 double 了，受不了。那这部分呢也成了大家非常担心的，这个时间点呢也要集中在今年的下半年。那这个呢和刚才两房又推到市场了，这个之间会怎么样哈。另外呢就是明天有个非农就业数据，这也是本周之内比较大的数字。还有呢就是财报呢目前来讲呢还都是不错的。那么广告之后呢我就请 Rex 来为大家呢做这方面的解读，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 888-275-1628。好， Rex 一大堆的问题哈，Rex 接下来呢会很忙哦，就没有时间上我们的节目了，所以我今天把未来的事情都问一问。好，那 Rex 我们就刚才说到的哈，这个两房呢要马上推回到这个市场上了，政府不再兜底儿了，那么这个呢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它对于美国的房地产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当然就是说两房这个主要呢在以前2008年之前呢本来它就是也是一个私有的一个情形，但是在2008年碰到金融风暴的时候把它收归国有了，
大到不能倒。
对，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本来它是一个间接等于是一个中介机构吧，等于我们把房贷银行把这个房贷呢再打包再卖给这个两房，然后这个两房又接手以后，等于是有一点像我们这个第二层的保险吧，再保险的这种概念哈，等于是，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收入如果低于某一个金额以下，那么你就符合这个，你的贷款就可以取得比较低的利息。那原因就是因为 这些银行呢有了这个两房来做担保，但是其实两房它背后其实是政府嘛，所以等于就是这个政府是不会倒的，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取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利息。但是如果现在呢让它变成不是属于政府托管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它有可能会倒哈，从某个角度来讲，但是反过来讲，它是会更贴近市场的机制吧，就是让它自由的运行这样子，就是说它如果这个两房也绝对现在市场的这个房地产的利息，就是房地产的市场有点风险，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它的利率提高，那就会可以抑制房地产的价格的上涨，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是联动在一起的。我觉得整个川普的政府的政策，它就是还是回到共和党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基本的这个理念，就是开放竞争、开放市场的，让市场机制来自动运行，而不用政府过多的这个人去干预。因为政府过多的干预里面，其实有太多的黑手了，太多的什么政府官员可能上下其手啊，你就不知道消耗了多少钱在里面。
真的，
对，我觉得他的基本上的态度就是把这些东西把它清掉以后，然后呢把这些就是黑手都把它清掉，然后呢再让市场自动来匡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整个川普政府的政策。
对呀，这个最近他们把这个 USA 的翻出来，哎呦我天哪，这钱花的简直是，那我们纳税人钱就被他们这么给祸害了，哎呀天哪。好，那我再说一下这个商业房地产哈，商业房地产现在呢强势美元，然后呢现在利息仍然处于比较高的这个情况，那未来呢川普的经济也比较不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利息还下不来的话，商业房地产今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风险，这个呢时间点又指向了今年下半年，所以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
对，我想商业房地产的话，刚好我知道可能知道我说我还有一个业务叫 DST 啊，103 Exchange 嘛，所以我对这个部分也蛮注意，就是说基本上商业房地产承压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cap rate 啊，我们在计算商业房地产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 cap rate， 这 cap rate 就是你把它想成就是说当 cap rate 越高这个越低的时候，这个房地产是越可以卖越高价，当 cap rate 越高的时候，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就要比较低，这个是倒过来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因为我们的利率走高了嘛，所以使得这个商业房地产这个 cap rate 呢是变成是要比较，就是变成一个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低，必须要提高上来，那么提高上来的时候就会使得这个商业房地产价值就打折了，这个概念就是跟我们讲跟刚才讲债券是一样类似的，当利率走高的时候，你原来持有的债券就要变成要打折，那同样的商业房地产也是同样的概念，当这个市场的利率比较高，这个 cap rate 比较高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商业房地产是要打折的，好，所以这个概念大家有了以后就了解，其实影响它的主要还是利率，
对，
所以还那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在前一节我们讲到了这个长天期的利率，其实财政部或者川普政府希望能够往下拉的，好，那么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是如果顺利成功的话，反而会是对商业房地产是一个纾解，好，因为他真正的重视的就是这个，当长天期利率往下滑，你房地产的 cap rate 就可以往下调，那么也就是房价呢有机会可以撑住，这些商业房地产比较不像那个房一般的这个我刚才讲这种一般的住宅的房式，它比较就是看我们讲的这个 cap rate 的计算这样子。
嗯 ，OK，
就比较复杂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但是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运作，当利率走高 ，cap rate 提高。那么商业房地产价格就下跌，但是如果利率可以往下滑，cap rate 可以往下调，那么商业房地产价格就会上涨，所以也许说不定它是一个买点，说不定大家一直想的是一个问题，那很难说。
对，除了利率高了之外呢，商业房地产因为还没有完全回到办公室工作，所以出租的钱又不够，所以现在房地产大家其实一直担心，从拜登政府就开始担心，拖，已经拖到这个时候了，所以希望没什么事儿啊，慢慢度过这个难关。那利息下来之后呢，他们能够重新 refinance 就没有问题。如果 refinance， 你想想商业房地产的就贷款金额是非常大，都是以千万计的这种贷款额度，要了他们命了，那一翻他是没有办法维持。那这部分呢我觉得咱们密切关注，有任何的经济数据呢我都会为大家去进行通告哈。明天呢将有非农就业数字，那这也是呢很重要的一个数字，那对市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家应该怎么观察？
对，我觉得上个月一月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字是非常的强劲，所以使得这个债券殖利率瞬间走高上来，就是大家我们讲到说之前这个来到是这个 四点，十二月的时候的那个非农就业报告是非常的好，就一月初公布了那个，所以使得这个十年期债券利率走到4.77%这个地位置啊、哦。所以明天的观察也是一样，就是说它这个报告会不会比大家想象的强？如果比大家想象的强，那我们最近不是十年期债券利率有一点走低吗？那可能就会又再往上再攀升上来。那如果可以不冷不热，其实是最好的，好，就也不要太差，好，不冷不热其实是最好。那么失业率如果略微其实有一点从 4.1% 上升一点，其实反而对市场是有帮助，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如果联储局它是紧盯着这个失业率在看，如果失业率如果一旦有机会又要往上超过 4.3%， 它搞不好它就会提早降息。所以其实现在的消息就是太好的消息不见得是好消息，好，那就是说温和的啊，经济不要太过强劲，其实它反而对股市债市都是有利的。
好，这是明天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哈。那最后呢，我们要说一下财报。那到现在为止呢，大的公司呢都已经到这周结束以后，真的是大部分的都已经有了哈。那今年现在呢，开年以后的这个第四季度的财报，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几个大科技股啊，最主要来看的话，那你大家会发现第二天出现下跌的，不管是 Google 啊，或者这种，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大家发现你花了那么多资本支出在扩充你的 server。但是你的云业务啊，或者你的这个增长呢，没有如预期的高，也就是说你花了那么多钱，但是你怎么没有创造那么好的收益？所以呢，就帮你股价做了一个惩罚。那明天的 Amazon 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形，就是说我感觉其实整体还是不错，这些公司还是赚钱，但是它为了竞争的关系，就必须要投入资本啊，来扩充 AI 的 server 哈。那当然这个趋势会不会改变，因为有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出现以后，究竟在下一个 quarter 他们会不会削减这个资本支出，好，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财报要看的，好，但是现在影响的关键因素就是这些东西。
听众问题蛮多的，刚才还是说到了特斯拉和 NVIDIA 啊，那波动的很厉害。这两个股票我们不讲个股它如何，讲一下因为它代表了两个比较明显的行业，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 NVIDIA 的现在有客户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我简单的就问他，我简单的回答就是说，你要看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真伪啊，究竟它会不会使得这个大家哈，就在我刚才讲，不是这些大厂都在做资本的扩充嘛，它会不会改变他们，就让他们资本扩充的速度减缓或削减他的经费？然后真正就可以用比较低阶的晶片来运算，哈，那这样的话当然就绝对对 NVIDIA 会有一些有影响，因为它的这个毛利率铁定是要往下修，哈，你没有办法用这么高阶晶片赚那么多钱，虽然你还是可以卖很多低阶的晶片，可是呢你就没有办法赚那么多钱，那股价就不容易创新高，哈，我觉得关键还是在这个取代性的问题，但是我不是这方面领域的专家，所以我真的不敢在这个地方做什么评论，我只能观察他们的变化这样子。
那特斯拉呢？马上他又宣布机器人都要投产了。
对，我觉得特斯拉的方向也是一直朝着他要的方向一直走嘛，就是我们在之前川普还没当选前，其实我从来在节目上都说他还是同一家公司啊，只是说你在评估他说到底他现在是一个 AI 的公司还是一个卖车的公司，那他一旦投资人想他是卖车的公司，那他股价要往下跌，那么大家就觉得说他如果他又认为说他是一个 AI 公司，他有很大的潜力，那么股价又往上涨，所以这个不好评估，因为从本益比啊各方面角度它是有点偏贵啊，但是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梦想，有愿不愿意跟着马斯克啊，那这个是一种信念了，这个已经不是价格可以评估的。
OK， 最后一个问题 ，Temu 就是拼多多，现在呢，川普穿加关税了嘛，对吧？加关税之后呢，第一天说我不接了香港和大陆的包包，然后呢，昨天呢又恢复了，我们又接了，但是马上要加税了。今天哈，这个我们现在是3298这位朋友给我们打送信说，发现呢，刚才发现拼多多啊，这个 Temu 呢已经物价增高了20%，所有的物价都调了20%，川普增了10%的关税，他整了出了一个20%来，那等于说美国人呢，你想再买的话，原来那个便宜货呢要增加20%了。好，从这部分的话，其实对中国对美国都会有一定影响的，您怎么看？
对，我是观察到说这种啊，其实有一个点哈，这蛮关键，就是对于小额的包裹啊，到底要不要课关税？ 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影响非常重大的。目前来讲，它本来是要课，然后现在又暂停啊。那其实这个就影响很大，因为我相信网上很多的这个卖家都是小额的这个卖家嘛，他不是大额金额的卖的啊。那所以这种的时候，他如果说要课关税，那绝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价格都全部都要提升上来哈。那如果不课，那可能这个事情就比较没那么严重，对卖家影响不大。那么他拉高价格，可能是自己增加利润吧哈。那但是先赚在前面，但是我想这个小额的包裹会不会被列入在关税的这个打击的名单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
嗯哼，其实就这10%啊，从 Time 的这个整体的销售额上面，大概这10%要能升上来的话，得600亿哦，600亿哦、嗯，所以呢，这个额度也不小啊。对美国来讲，看吧，我不觉得川普会放过这一块哈。那我们看看他怎么去具体实施哈。好的，我们今天是包山包海的又问了一大堆，每次 Rex 都说你少问我一点儿，但是今天我还是全都给问到了哈。那具体的那个股呢，我们再从别的地方一会儿再请 Max 再给大家去讲解。好的，非常感谢Rex 哈，也分析的非常的精彩。谢谢 Rex， 你在离开之前，大家要联系你的话，怎么联系你？你的电话、
哦、还是一样打我的电话，我只是可能要暂时回去台湾几个礼拜这样子。
408。
408-520-9558，408-520-9558，
520-9558。好的，谢谢 Rex。
好，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现在呢，请到的是 Max 哈 ，Max 你好，能听到啊？
哎，听到。
好的 ，Max， 我们先的有几个股票的，请您先给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是刚才听众朋友们问特斯拉呢，现在是持有呢，还是把它卖出呢？从技术曲线上您怎么看？从您对这个市场的了解情况，您个人的意见是什么？特斯拉，在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曲线的之前，我回答一下8848这位朋友，他说请回答我如何重听理财有道，或者有没有 TV 节目，多次想问哈都没有行动。好，我就告诉你，您可以上 Apple Store 里边下载希望之声的 App， 然后呢你去拉啊，就是在往下 App 往下滑呢，在中间横着那里边有个叫新闻在线这个栏目当中，你横着就能找到理财有道的这个栏目哈，你可以在这上面重听的。如果你们想，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让我把它放到油管上去，那如果你们大家真的想需要的话，那你们可以给我送短信啊，那我再去努力争取再往那个方向走，压力太大了，太累了。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Max。
特斯拉，我看在短期内它是看跌的，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可是半年以上、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是看涨的。所以短期看跌，中长期看涨。
刚才的这位夏女士的问题就是，那我现在是持有呢，我还是先卖出？
持有还是卖出？这得看你是看长线、短线呢、啊。短线的话，看跌是卖出啊；如果是长线的话，是看涨的，所以可以持有。
好，夏女士这么回答您是否满意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往888275。888275-1628上面呢去送短信，好不好？好，那我们迅速呢回到今天的几个比较热门的股票哈。一个呢，我想请Max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 Tempus AI 为什么呢？木头姐大家都知道哈，那个 Cathy Wood， 还有呢佩洛西啊，就是这个议员当中最能炒股的啊，佩洛西，他们都认为呢，医疗是 AI 最被低估的应用领域，所以呢，佩洛西在一月份就购入了 Tempus AI 的看涨的期权，同时呢，科技巨头 NVIDIA、Google、微软都加大了 AI 医疗布局，高盛呢则预测 AI 加啊医疗将成为全球资金核心投资的主题。我们来看一下 Tempus AI。
Tempus AI， 我看短期内它是看涨的，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如果长期看的话，它差不多到了它主力啊，大概77块左右。
嗯哼， 那现在短期内看涨，我们现在是不是入场好机会呢？人家可是买的看涨期权哦，
主力大概在77左右，
现在已经是64.9块
看
了。
涨，但是它是看涨了，
还是看涨的，那可以现在逐渐的就是长期持有吗？
长期很难说。
好吧，听众朋友们哈，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请继续拨打8882751628。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有呢是李来了，Lily LLY，他呢预测全年获利呢将高于华尔街的预期了，然后他今天的这个股价呢也是大涨的，我们来看一下 Lily，
870.37块
是，今天收涨了3.35%，但盘后呢又跌了个0.35左右。
我看它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数据看也是看涨了，但是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你看3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
好，注意呢，Pinterest，它呢是在盘后公布了它的第四季财报，营收和利润均超出了预期呀，显示用户呢成长增强，然后盘后呢它的股价净扬了15%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Pinterest 33.59块，
是的，
短期内也是看涨了，但是长期的话，它就还是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我看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是暂时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就再见吧，或者呢，您到我们的希望之声的 App 上面再重听这个节目。谢谢 Max。